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上我们的六妙法门专题。今天是因为刚好学期回来啊，哈，作业检讨之前有空档，同学问了一个实作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六妙法门呢，或者习道观开头只有两个，就是所有的习道观，就是六妙法门是用属习做起头，那其他的习道观是用随习做起头，那整个习道观里面就只有两种做开头，一个就是属习，一个就是随习。那属习跟随习都很重要，就是他们都是让你能够去了解所谓的习相，气息的相貌，习相。那当气息的相貌反映出不对的时候呢，就必须立刻去调整我们的身心。身习心三者是合并的，就要必须赶紧去调整。那习相它受身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当你的习相是有问题的时候，就必须立刻赶紧去注意一下调身。那调身很简单啊，调姿势、调饮食、调睡眠。然后调姿势呢，一定要透过运动啊，然后呢，运动才可以帮助你肌肉发展到对的地方嘛。那我们一般的调肌肉的运动很简单啊，用标准的姿势去进行。还有做所谓的上坐时势，尤其抬腿的动作更要练好。那这部分呢，就是可以调整你那个身体的骨骼姿势。好，这就是这。再就是饮食跟睡眠，然后另外就是调心，心要不要急，心要宽放，好，心要能够宽放。这样子的话，习相就很可能可以调回到正确的。所以我一开头就讲这个呢，就要告诉你，刚才他们两个讲的地方呢，他们的表述出来的速速的安排呢，就反映出他们的习相是有问题的，就是由他们的速的安排，因此去找解决方法，就可以反映出他的习相里面是有所谓的问题。因此我才一开头就告诉你，习相是反映出我们的修行的问题，因此要去调，而不是在把方法给改成合乎我的习相，让我觉得舒服运作，这就颠倒过来了嘛。而是他这个方法是提供你检测你的习相有什么问题，然后由习相反映出来的征兆去找出后面的身心去做一个辅助的修正，而后呢，身习心三者再调，调了以后会反映出一个合乎我们所谓的操作的习相，由这个习相去吻合这个方法吗？操作上有没有可以进行？这样理解吗？这样是我们在讲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在操作，所以它会有很多标准模式，这些标准模式就是提供我去做检测，所以我不能够去把指标改变，或者把检测方法改变。如果像这样的话，人家就会讲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什么？如果是市政府这样把土地的那个合法建地频率容积比率改变，你会说他什么图谋嘛，官商勾结嘛，就代表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去改，就代表我们图谋我们的心魔，我们跟心魔勾结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这样子换头去想的话，就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想，就想我们今天修行不是为了要达到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方法过得去，我们的修行全部都只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跟正确的东西越来越吻合嘛，所以我们在择的当中就是要找正确的标准来检择嘛，正确的法门来检择，正确的习相来检择，正确的心法来检择嘛，就是我随时随地都情愿给我自己打到错误的分数，代表什么？我有承担能力，我有办法去解决，而且我愿意面对，这才是修行的态度，是吗？所以我今天看到了问题，我们要很高兴，就像我今天跟之前跟你们讲过的钓鱼的故事嘛，摩诃大那个大智度里面有个钓鱼的故事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有些同学听过，有些没听过。就是今天假使你是渔夫，那你出门去呢，你希望钓到很多鱼还是没有鱼？你当然希望今天鱼货量越多越好嘛。好，就是你今天是一个修行人，你希望今天呢，你看到你的缺点、你的烦恼、你的行法不足的地方越多越好，还是都没问题好？当然是看到越多越好啊，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我还可以把它补上来，代表这个烦恼我还有办法把你解决掉。你的烦恼在我的心海里游啊游，我把你钓上来，代表我可以把你解决， 如果今天虏获越多，而且有法门越多来去应对，代表我是一个成功的渔夫，代表是一个成功的行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说不要难过啊，也不要待会我因为我说你们两个对我生气哦，可以吗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问题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一开头就请你们上来就讲，今天是因为你们慈悲愿意把你们的经验分享，因为很多人也会有犯这样的问题，那你们来讲，人家他们会感同身受。一看看你们两个这样子对风的时候，我相信网络很多人都想，哎，真的耶，我都好像这都有遇到过，那他们会比较能够感同身受。然后我现在再来讲的话，他们比较不会觉得孤单，因为修行的路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，好，会孤立无援的。那事实上我们都有诸佛菩萨为伴侣啊，只是这种东西因为你看不到嘛，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孤单，除非你的真的是术士善根深厚。那透过你们的分享，很多人会觉得他是有朋友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好好，所以那个习相的部分呢，就回应了第一个，就是这个从吐气到吸气这个间隔，就是刚才他们两位斟酌最大的点。我们的所班长他认为这个间隔事实上是绝对足够他换数，从十数完，然后之后还有间隔，然后再数一，他觉得他是不会有所谓的急迫性，是很从容的。那我们的那个陈先生他认为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对他来讲间隔是很短的，所以他必须要中间多安一口气才可以再数下一个数嘛，没错嘛，我现在说的两个都对嘛，是不是你们刚才都这样说？好，那这个情况就反映出来说，为什么这个习相有人会觉得这个中间这一个在土进以及路，就是进跟路当中的这一个呢，为什么会有人长有人短？这就是习相的。习相里面有一个就是属于太急太短，就是每一个气呢在换的时候，如果太急或太短呢，它就代表这个本身的身体的状态有喘跟结，有喘跟结。那喘跟结的背后事实上有一个是劳，就是劳，就是我们平常呢很习惯用气的，我们说话应该是要跟呼吸结合，可是有些人他说话没办法跟呼吸结合，他的气下不来，他会把这边憋着，然后很大声很快的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，说完后会有好像那样的穿短裤，然后有的人说话他不是会穿短裤而已，他说话呢他可以憋着一直说，然后说完之后他会用到后来之后，他这边会有点挤闷着，这里有些有这个地方会有点肌肉绷着，因为他就是气没办法下来，他全部用上面的这个地方在讲话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膻中穴上来四指以上，膻中穴就是我们双乳头中间这里哈，你按下去有四指以上，他用这个四指以上到鼻腔这个地方在发音在说话，所以他的气他没有办法跟他的呼吸做结合，他的内脏没有同时产生律动运动，那他讲话很急很短，那这种情况呢，他平常生活不改善，他平常也不去练习的话，他自然打坐的地方这个区块就会很短，而且不是光只有在吐进江路，他在那个吸进江出一样也会反应出比较短，都会反应比较短，比一般人短。那但是这两个的时间呢，江入跟江出啊，它的时间长短不会说同一个人这两个时间是一样的，因为如果说他的江出到进以后江入的时间，这个叫做我们用英文数字来用英文字来讲的话，比较你们比较就是我们的吐进然后江入这一段时间平滑坡称为 A， 吸进江出这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称为 B， 这个平滑坡称为 B。 如果你的 A 跟 B 来做比较，你的 A 比较短 B 比较长，就是比一般的你会觉得急促，但是 A 跟 B 自己在做比较的话， A 比较短 B 比较长，这种人通常他都是有劳的特色，劳的特色就是他艳艳的，给人家感觉是艳艳的，你们感觉我怎样，每天都好 happy happy 很快乐，每天都好像精力用不完，到想睡觉还躺下去就睡着了，可是问题是我在睡觉前一刻还是很快乐这样子，可是他那种就是给你艳艳的， 你就觉得刚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你的热力就少掉很多了，就自动降五度，就是会艳艳的艳艳的。然后这种坡呢，就是属于比较它的 V 会比 A 来的长。那如果反之呢 ，A 比较长 ，V 比较短，这种人比较急躁。你在笑？比较急躁，哦。然后呢，你会去看他就急着要出来说话。这个东西就是他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 A 跟 B 的波长就刚好跟茂雄是相反的。好，这是就是我们在这习相都可以看出来，还不要说它标准不标准，我们光从平滑坡的长短做对比就知道结果了。这个呢都不是我发明的，这在部派的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在经教里面仔细去爱书啊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蛛丝马迹啊，然后全部把它整理起来，你就知道结果了。所以呢就要去改，就要去改。那如果说像我们比较有劳特色的啊，那就平常呢记得要多氧气，多氧气，多氧气，就是说话的时候啊千万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要讲清楚。像刚才如果我们一直有气音，这种时候就比较容易老，而且这代表我们心思容易涣散，然后容易涣散的人通常就不容易氧气，氧气就必须要能够心思集中才能够养，就是养生最重要，就是你看那些老人精神矍铄，一定他是能够养得很好，这样理解哈，就是我们长期来看一定要这样。那如果比较躁的人呢，他就吧自己也知道该怎么改，他家点头叫我不要讲了。好，这是一个从习相 A 跟 B 来反应。再一个就是如果我既然可以把 A 跟 B 看出来的话，当然就是 A 跟 B 的距离啊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缓冲期。那这个缓冲期的长短呢，事实上如果以我们的经论的方法来教导我们的话，是第十个属数的时候数完以后啊，进入一是绰绰有余，因为它不是在将近的时候数十。你们是因为你们都放在将近跟将入数嘛，所以你们都会觉得你们好像很接近，十跟一会很接近。问题是它本来不就不是放在这，而你们没有去感受你们到底放别的地方会不会舒服嘛？有没有去感受放别的地方过？你们真的觉得这样比较舒服？那如果比较舒服，你十跟一会接不上，就代表不对啦。怎么会比较舒服呢？懂意思吗？你说你就是你说有你有你们有试过放在别的地方，最后你选择这个，可是选这个让你接不上，就代表它不对啦，就不会像这样做。没有啊，这个就是你最后的结果，你最满意的嘛。你该不是告诉我你不反驳我了吗？我才开始讲这一堂课吗？所以啊，这就是你们刚才已经最后结论，我说你们都补充完了，我们可以下课带就换我了嘛，哈。所以你们都已经这是你们 final 的嘛。所以说如果假设现在是说好，那假设现在你又说你有别的方法，那我们就不要讨论别的，我们现在就是回在刚才那个地方，你把它定格了，好，然后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说。如果你的十跟一会接不上的时候，就代表这方法必须修正，落点是有问题的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落点代表一定有问题，就是你那个数字的停落下去的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。那你试了之后没有觉得别的方法让你舒服，你还是选这一个的时候，它落点没有问题，就必须赶紧去寻找法门。就像是我是渔夫，我看到了它，可是我怎么一直都没办法处理它，那我就该想说我现在也许不是钓竿啊，我也许该换网啊，我也许该换戟啊，我也许应该换捞啊，就是方法有很多嘛，我就必须改善一下我的刑法。那也许我现在真的这个船停错位置啦，我该绕绕别的方向啊。哦，我这个鱼标丢出去，我明明要钓那边鱼，为什么我鱼标都往那边去？那我就该滑到这个上游去，鱼标才会落在我该落的点嘛，懂吗？就是我要钓的东西在我的船旁边，可是我一下鱼标丢出去，我的鱼标都滑到船尾，都跑到船尾去了。那我是不是就该这个往上滑一点？再付出一点努力往上滑，然后这样我的鱼标落点才会落在我要的鱼群区嘛。是啊，所以当你操作的时候，现在在说刚刚怎么样，那个就是后话。我们现在就是从我们录音大家都听到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所有的网络还有将来的结果，那个区块就会发现说，如果它的落点跟正确的刑法是有问题的，或者没办法达到效果，我就必须去检讨， 整套的检讨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渔夫的例子来讲。好，那这是 A 跟 B 的先讲完了，再讲的落点的问题。所以落点的问题呢，就是数字的停落点是有问题的。我们的索斯姐她的分享是，她在将入以及将进，她安数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她的五啊跟六会差很远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五跟六的距离上是蛮近的，你十跟一的距离也会蛮远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想清楚了哈。所以我现在如果用橘色的来说，我们家的第五格的话，它在西。事实上，这个将入的时候，你去放树，你会很急，就是他的个性。他喜欢什么东西，一进来我就把它解决掉。他没有耐性多等他发展一个阶段，他才去下手，是吧？所以这种的特色就是他的 A 跟 B 来比的话，他的这边就又会比较短啦、啊、就会比较短。每个人特色就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一般是你的身体呢，你吸气，你的内脏在做转化，你的土根在做转化。那同学刚才要问我的问题有一个，现在先刚才把刚才那个说树放在哪里先停下来，我先回答一个刚才同学有几个在问我的，就为什么你会说这个将入将出很难去描述，是不是？刚才要问这个问题，我现在先把那个地方解决后再回答你，这个树放哪里是相关的，告诉他的前置作业。你同学知道你们的内脏的话，我们以前在教那个指关实作，指关实作我有拿解剖学，还有我们拿解剖学骨骼学来跟大家介绍呼吸是用哪一些肌肉跟骨骼，同学有印象？好，那里面呢，你就会知道说这些骨骼跟这些肌肉吸跟吐是不同个区域，还有它的发收放嘛，有印象？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这些肌肉在转化，它是彼此要不要时间去做交替，是。然后这些东西当它肌肉转化之后，它表示你这个你的肺脏你的内脏它都是一个软的囊嘛，你的整个体内是一个软囊，然后它的骨骼跟肌肉是在外面，是不是？然后你透过骨骼肌肉去压迫跟扩张你的这个胸腔腹腔，因此达到呼吸的效果，有印象吗？指关实作有介绍哈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，所以当你这个胸腔腹腔在被骨骼肌肉压的时候，它是吐气嘛，是不是吐？可是当它开始压的时候，你这些呼吸道的肌肉，它这里面有纤维，有那个叫做纤毛，然后你的鼻腔的肌肉这边也要操，也有一个操作性嘛。那这些东西在开始压的时候，你这个空气的气体它进来的时候，它的气体是向下在里面循环嘛。请问一下，当你要把它压出去的时候，它这个气体是不是要转向变成向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你在这个骨骼肌肉开始压的时候，它的气体方向还是刚开始是向下，然后当你压的时候，这气体里面会产生一个回绕现象，然后它开始有出，然后这当中实际上会有一个入跟出在里面交汇的间断，然后你的纤毛会咚咚咚咚咚跑。好，所以说一般来讲，你在要呼要吸的时候，叫你不要讲话，很容易呛到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就这东西在这里，所以在里面在遭错的时候呢，它的气体跟你的肌肉不是同步的，它要有一个交替嘛，因为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啊。你的腹腔、胸腔，它这个东西肌肉骨骼要过来，里面的顺序气体它也要转方向啊。你就讲气球好了，你一直灌，你忽然要把它放气，你一拔掉之后，你也是要压它才开始跑嘛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的这个肌肉原来是括约的，你现在要把它转成吐的，要不要时间？肌肉要换，这个肌肉要放松，这个肌肉要运作，都要时间嘛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就会所谓的，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吸也不是吐啊，它就是停在那里啦。那当你开始要吸，这括约拉开的时候，气体要进来，可是你有一些原来这个地方呢，它正在出，或者它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拉完全开的时候，你气体要进来，可是底下的腹腔它还没转换完，好，那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冲突中中中有点像是中中止的时间。那这一个中止的时间呢，一他开始一进来了，一进来的时候，是我所有的东西它正在最快速的扩展，因为它在完全的填补，很快在填补。好，所以这个当中它在呼吸在做转化，当它扩约拉开的时候呢，气体是进来的速度是比较快速的，而且纤毛转化，然后它整个身体在做舒展，这时候呢是应该要进行的，就是如果你是在吸气，应该所要进行的是立刻必须你要搭配你的全身会很快的宽放，会做一个很快的宽放，帮助它流，所以这时候是不适合安宿的，非常不适合安宿的啊。那因为我们的所班长他很会在这个地方安宿，就是我讲，他只要什么事情一开头，他就巴不得快把下一个动作给做好，而他忘了这时候适不适合才是前提，而会顺着我们的习气，就是快点把它给做下去了再来说吧。可这时候你会觉得说，你这时候不安宿，你反而是舒坦的。然后等到他气息顺的时候，你安宿，宿安了之后，你会再继续感受他整个将近的饱满，将吸到将饱满的时候，然后你身体会做转化，你都完全全心全意的关照他。然后那个转换的时间会很长，因为它那个将近的时候，事实上整个肌肉就在拉了，你就会发现肌肉开始拉，然后换肌肉运作开始把它压出去，骨骼开始被牵动，然后气息开始由底下腹腔开始把它往上带出去，你会发现它整个运作不会是只有一个路，然后这样来讲路啦，然后最后停顿啊再出啊，不可能的，只有中间一个趋势是完整的时候，它是全身上下都是在录，其他的将开始录，还有准备要将录进，就是快饱满的时候，它都是同时运作，全身上下的东西都在毛孔啊、骨骼、肌肉，都是录跟出的肌肉在做交替，全部都在做交替，只有一个很单纯的区块是完全只有录。就是整个趋势整个骨骼都到极限的时候，然后气息也进得很顺畅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完全的在录，全身上下都在录，出也一样，会有个 全身上下都在出的阶段，那个就是你安宿的时候，所以叫做你录是安在宿，要安在录，出也是安在出，没有所谓的混淆阶段给你安宿，所以你们都安在将录啊将出啊，才会发生这些奇怪的现象。经典讲得很清楚，一到五安在路，就请你找出只有路的区块，所以你们没有去感受你们的身体整个骨骼，我猜我指观实作讲得这么清楚，你全身的在运作是怎么回事，它整个骨骼肌肉跟你的走对里面的腹腔胸腔的运作，它是有一个交替的，你们这样听都理解吗？就像你棒谱在打，你们讲过棒谱吗？你的棒谱拉拉拉，你要压下去的时候，你不也同时这边的齿轮开始转成要往前推吗？然后你齿轮开始往前推，你棒谱事实上就是还在往后拉，可是你却转成要推，棒那个齿轮再转成要推，里面的空气还在进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是不是三个不同步？你要找的是三个都同步的时候放速，三个都同步的时候放速，听懂了没有？那三个都同步的时候放速，那这些转替的阶段事实上时间都很长，所以你不论放在入还是放在出啊，这个空格都很长，都不会有问题。 OK， 请问同学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？都很清楚了哈。所以呢，十个数一到五放在入息，而且是所有的骨骼、所有的肌肉、所有的气、所有的腹腔胸腔都是入，连你的毛孔都是入的时候，请你才放一到五的数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出的时候才放六到十的数，所以是十口气放十个数，中间没有漏掉一口气，叫做无间，没有间杂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漏掉。OK， 那当他所有东西在转折的时候，请你仔细的看你的身，因为你的所有的属习随习最后都会跟你的身有很大的关系，而这个属习随习的身的运作呢，如果你没有办法仔细看，你基本上不可能开发欲界定跟味道地定，顶多能够做到所谓的细诸心而已，欲界定跟味道地定开发不了， 就算你将来想要进去，你开发不了他的相关的会，让你能够断贱货，不可能，你会变成协定，就是用意志性的去强迫他这样做，那个开发不了断贱货的智慧，开发不了，因为你如果没办法去关照他。就像我们上星期我没有录音，没有录到，就是我念给大家听的佐佐木宪德的那一段文章嘛，外道的禅好奥义书那一些的，跟瑜伽师弟有很多类同的部分，他那些部分都是属于你用意志性的嘛，你强制性的制约式的，而另外一个部分是你用关照式的，你去找出他最适合的环节，由责法然后调整，然后去找出这个环节，因此你会得到智慧与自在和平静，记得吗？哈，好，那讲到这边算是应该都清楚了，那麻烦大家呢回头自己花点时间做好，那这样子你们应该也就知道我的树是放在哪里了哈，很清楚知道我的树是放哪里了哈，我讲到这样就知道我的树是放哪里了。好，祝福大家呢，一样是那八个字啊，就是解心并进，福慧双修啦，我们来下课了。